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34篇3节到35篇10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，继续讲述大卫颂赞神的美善，以及大卫向神求助的祷告。神对他的百姓应许了很多福分，同时就要求我们要积极地参与。神将救我们脱离恐惧和困难，并且是会保护和拯救我们的。神向我们显示出他的善意，供应我们的需要，垂听我们向他所讲的说话，并且救赎我们。不过另一方面，我们必须时刻预备好自己，去寻求神的帮助和救赎。我们寻求神的时候，可以支取神的赐福，我们可以向神呼求，信赖神，敬畏神，去做到不对神讲大话，并且离弃罪恶，追求善行，寻求和平，谦卑侍奉等等的参与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经文当中的尝尝主恩，意思并不是说你试下去看神的资格是怎样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而是诗人很热情的邀请你来试下吧，我知道你一定喜欢的。当我们以顺从的心踏出跟随神的第一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发现神原来是这么尽善尽美的。而当我们开始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呢，其实是片面的，不完整的。不过伴随着我们每一天的对神信靠，我们就会经历得到神那份的美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说你是属于主的，不过你敬畏主嘛。敬畏主的意思就是深深地爱主，敬畏主，荣耀主。我们要以谦卑的态度和真诚的敬拜显示出我们对主那份真正的尊崇。旧约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、摩西，他们是敬畏神的。他们对神的尊敬在行为上面表现出来，虽然各不相同，但是都是深深的尊主为大。耶和华的圣民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隐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一开始我们会对大卫的讲法提出疑问，因为我们似乎缺乏了很多好东西。对基督徒来说，这个不是一个包揽一切的应许，不是说他们一切的需要都自动的被满足。相反，这个是大卫对于神的良善所发出的赞美。凡有需要的人求告主名的时候，他们的祈求将蒙垂听。神有时候是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垂听人的祷告的。记住，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最重要的需求其实是属灵的需求。很多基督徒虽然面临难以忍受的贫困， 但仍然有足够的属灵营养去为主而活的。大卫在这里是说，拥有神就有了你真正需要的一切了。神是充足的神，如果你感觉到缺乏了所需的一切，那你要问回自己，到底这些是不是你真正的需要？这些需要是不是对你真的有好处？这些是不是你得到了满足的最好的时机来的呢？即使你对这三方面的回答都是是的，而神都可能让你此时此刻是得不到这些的需要，因为神用这个方法帮你更加的投靠祂。神要你知道你需要神远远超过那种急于满足眼前需要的心。圣经经常将敬畏主和信服神摆在一起的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说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，主耶稣说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。而大卫呢，他说一个敬畏主的人就是一个不讲大话的，脱离罪恶的，行善的，并且促进和平的人。我们对神的尊敬远远不止于说静静地坐在教会里面来到去聚会，其实还包括我们要在说话方面，在待人处事方面，是显出我们对神的信服。我们认为平安会理所当然地临到我们身上，不过大卫就说我们是应该去寻问平安，追求平安的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都对这件事作出过回应。一个人想要平安，就不要争论，不要好斗，因为平安的关系来自于我们促进和平的努力。我们每一日都要为着同人和平共处而努力的。我们常常希望是可以避开麻烦，这些麻烦包括有悲痛、损失、失败，或者每日消磨我们的鸡毛蒜皮的小事。神是应许过祂要靠近伤心的人的，神成为我们的力量、勇气和智慧的泉源，帮助我们渡过困难的阶段。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呢、一阵间就脱离困难，不过有时候呢又似乎暂时没有理会我们。不过受到困难打击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埋怨神，相反是应该承认自己需要神的帮助，亦都感谢神一直在我们身边。又保存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这里预言了基督要被钉十字架，根据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二至三十七节记载，当时罗马政府呢虽然是有打断犯人的脚骨加速死亡的做法，但是耶稣的骨头呢一条都没有折断。另外这里也都指导大卫在危机当中寻求神的保护。诗篇第三十五篇是一首要让神来到对付敌人的降祸，或者我们称为的咒诅诗。这一首诗听起来特别的严厉，但是我们又必须记得，大卫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身为神高立的一国之君，而神亦应许他要毁灭地上一切恶人。不过这个时候大卫呢、却是要被人所追杀，他们不正当的手段逼到大卫疲于奔命。于是大卫诚心诚意呼求正义，并不是要求去报私仇，他的确是求神的旨意彰显治理国家的。大卫没有说过要报仇，而是将件事交给神。这首诗歌用了夸张的手法，志在激励人要企稳自己的立场，要抵制罪恶，或者在某些人的生活当中已经是、没有这些残酷的经历了。不过我们要知道，对其他人来说，可能他们每一日仍然是面对一地都是烂摊子的现实。神应许过他要帮助受迫害的人，审判那些不悔改的罪人。所以我们要为着实现正义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坚信 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恶人要遭受惩罚的。诗篇三十五篇十一至十六节记载，凶恶的见证人起来，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，禁食，刻苦己心。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。我这样行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。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人为母亲哀痛。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欢喜，大家聚集。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，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，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这句说话生动地刻画出诗人那份孤独的心境。他呢、满怀着一种被弃绝、被疏离的苦涩悲痛。圣徒经常会陷入被众人彻底遗弃和断绝的那种处境，但是神必定不会丢弃我们，总会带给我们信仰道路上的同路人。诗人说，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。我们为别人代祷，如果那个人不配，福分就会归回到我们身上。马太福音十章十三节说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诚实的祷告呢，必定上达于神。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节记载，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。使徒行传十章四节记载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以蒙纪念了。这里提到的下流人，是指那些没有良心、没有教养、人格卑劣的奸商、牙尖嘴利之徒。在属灵意义的角度来看呢，下流人是象征那些敌挡圣徒的撒旦势力。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，就是指在公开欢乐的筵席之上，他们有侮辱、霸道的野蛮行为，根本没有将大卫放在眼内。这句说话表达出诗人遭受羞辱和虐待，精神上呢遇上伤害，他发出的叹息。当时嬉笑的人就是宫廷里面那些小丑，他们受雇于筵席当中呢，要哄一众的宾客开怀。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做出、讲出一些嘲笑大卫的说话，因为大卫是逃避着扫罗。哇，他呢为自己的性命呢周围的来到去躲避。所以这些的小丑可能就说，大卫杀了巨人哥利亚，不过他很怕扫罗王啊。今日嬉笑的狂妄人都在我们的周围，教会里面都有的，我见过这种人。嬉笑的人破坏了教会的见证，教会是基督的辛苦，神对教会有荣耀的目的，我们必须在教会内部做洁净的工作。是我们不应该论断世人，不过我们要评断回教会内部的事。有些人嘲笑神的仆人，用一种看来虔诚的方式，其实是对神的仆人来到去讲大话。这种是嬉笑的狂妄人，是神家中的小丑，嘲笑神的仆人。虽然义人要忍受嘲笑、忍受苦难，虽然敌人看到义人受苦，他们会快乐，不过义人的结局永远都是得蒙神所拯救。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啊！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义人必定拥有自己的位份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诗篇三十五篇十七至二十八节记载，主啊，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 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，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，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。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，啊哈啊哈，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。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神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奋兴醒起，判清我的事，申明我的冤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，不容他们向我夸耀，不容他们心里说，啊哈，遂我们的心愿了，不容他们说，我们已经把他吞了。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抱愧蒙羞，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，愿那喜悦我冤屈得身的欢呼快乐，愿他们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。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你。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，这句当中的生命原文是独一者，意思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和灵魂。我在大会中呢，要称谢你，在万民中要赞美你。诗人的心愿就是可以公开的颂赞神。圣徒的赞美不应该单单停留在个人层面，是要升华到宇宙的层面，令万民得以听闻。这段经文生动表现出仇敌呢，他们是充满虚假和阴谋、贪婪和暴虐的那种邪恶形象。使人倾注全力压抑住他对不义的无赖之徒的那种愤怒，因为他单单要求神恢复公义，保守弱者。仇敌看到重伤和无憾，是将义人陷入困境当中，于是他们得意地讲出狂妄的说话，我们的眼见到了。其实他们忘记了察看这一切的神将要施行最后的审判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骄傲的人只不过好像只能够存活一日就要消逝的浮游。这段经文里面，诗人似乎好像标榜自己的义，当然这并不是说诗人就毫无不义。仇敌和诗人是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就好像黑暗和光明不能够共存。不过靠人的方法是没有办法对付到仇敌，所以诗人就恳求神介入，按公义进行审判。诗人呼求神攻击仇敌，因为诗人确信神是站在自己这边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，我要把天国的约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你。这句当中的终日是指生命里面所有的时间，而不是部分的时间。诗篇三十六篇，大卫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。这一首诗让我们见到人的邪恶本性，无论你信定不信，人的本性是邪恶的。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不过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神能够改变人的心。这首诗篇论述罪恶和公义两条人生之路。一到四节，诗人鲜明地指出恶人极具毁灭性的，又是自私的，又是贪婪的。在五到九节，诗人就描述耶和华的仁慈了。十至十二节，诗人以呼求神去保护圣徒审判恶人的祷告来作为结束。自称为圣徒却单求自己好处的祝福，这些人是因为还未认识到神慈爱的真实。信徒是应该记得慈爱的神亦会审判，虽然恶人在世上会自我夸耀，不过他们在末日审判台前必定要蒙受永远的羞辱。诗篇三十六篇一节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这节经文在七十士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内心深处说话。这句说话表达什么呢？ 是指每个人的老我，那个老亚当的本性。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，主耶稣基督讲过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。从人心中发出的就是这一堆污糟东西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八节是引用过这节经文，要显示出恶人的本性。恶人内心深处狂妄的话，我没必要要害神的，邪恶的老我紧紧捉住这人的内心。有人又会说，等良心来引导我啦。那我就跟他说，你的良心其实不由得你来引导的，你要让圣灵引导你。你的良心好像温度计一样，只会让你知道你做得啱定不啱。只有让圣灵引导的时候，当你做错，你的良心才会责备你。诗篇三十六篇二节记载，他自夸自媚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污。罪孽终不显露，意思是人的自负呢，成为了巨大的错觉。这样是因为对神的无知而产生的后果。神监察世人，必定不会忽略隐藏的恶，神一定彻底审判罪恶。约伯记十二章二十二节记载，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，使死荫显为光明。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记载，因为人所作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靠虚妄的意念来欺骗自己，其实是自取灭亡，是愚蠢的，是可怜的。有位学者在他的批注书里面讲了一段很有趣的说话，他说罪人都是自我毁灭的人，他们被自夸所毁灭，因为他们不自己欺骗自己，撒旦都懒得欺骗他们。但是欺骗可以持续长久吗？不得的，总有一日欺骗的事会被发现，被人所痛恨，到时这些大话不能够再骗到人了。我相信有一样东西会跟住失丧的人去永恒的，这样就是人的老我。人必须学会恨恶老我，老我能够令人跌入自己内心深处的罪恶深渊。诗篇三十六篇三节，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大卫很生动地描述出恶人的罪恶，恶人没有任何对神的惧怕，他们会自夸自视，以为罪孽不会得到追究或者是惩罚的。恶人的言语里面充满罪孽和诡诈，恶人又藐视那些品格高尚、遵守律法而生活的人。而当恶人睡觉的时候，他都是图谋一些新的罪行。他们定义行不善的道路，又很欢喜地去接受邪恶的诱惑。今天我们见过很多表面上很斯斯文文的人，不过一讲话呢，满口粗言秽语，并且一出口就会亵渎神的名字。正如诗人在经文里面讲的，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。诗篇三十六篇四节，大卫论到恶人，他说他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憎恶恶事。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憎恶恶事，这样呢不是指那些一直努力行善但是偶然失手的人，而是讲一些习惯性地沾染罪恶的人。罪是魔鬼诱惑人的工具，要将人的灵魂陷于绝境，所以我们要封住罪恶传染的源头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二节记载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作。罪人在他睡觉之前是继续在谋算第二天要做的坏事，这种的心思实在可怕。诗篇三十六篇五至七节记载，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，人民 牲畜你都救护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在经文这里，穹苍、高山、深渊都是象征着神的公平、神的正义。诗人并没有说因为恶人在世间嚣张就令到他觉得失望，他反而是仰望穹苍，他愿意去顺服这位默默护理着人类历史的慈爱之神。如同雀鸟妈妈怀抱着还未长出羽毛的小鸟，神是以长阔高深的爱护卫我们，让我们享平安。我们又好像断奶的婴孩，在母亲的怀抱当中，神赐给我们平安。神是赐福给世人的神，不过人就往往是拒绝神，不敬畏神。恶人当然不认识这位神，亦不晓得在神的翅膀荫下到底是什么的感觉。其实那里是义人的避难所来的。我喜欢讲到神的翅膀，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，神对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在神的翅膀荫下就有保护、有安全、有安息，有神温柔的大爱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我们见到好多人就是这样拒绝神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